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九旬老人住院一个多月不见好转，回家念九字真言后渐渐好起来，儿女们见证大法神奇都做了三退。八旬老人练法轮功，嘱咐晚辈们念九字真言，身上的病痛都消失了。请听三位古稀老人的故事。故事一，我家住农村，2023年4月底，90多岁的母亲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头晕。赶上放假，哥哥弟弟妹妹都回来看望母亲，他们带着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医生说是脑梗，做了 CT 和核磁共振，折腾了一上午，母亲昏迷不醒，住院了。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没有好转的迹象，我们就把老人接回家，兄弟妹妹们开始准备后事。母亲到家的时候只剩一口气了，我整天整夜陪在母亲身边，在她耳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唤醒她。我对母亲说，妈，只有大法能救你，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看到母亲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一天、两天、半个月过去了，母亲能吃一点东西了，一点点地好起来了。兄弟妹妹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都做了三退。我们全家感恩师尊给了母亲第二次生命，感恩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救度。故事二，我今年80岁，练法轮功20多年了，家人非常认同大法，支持我修炼。一次，我儿子对国保警察说，你们还抓练法轮功的人，你们谁也比不了他们。我娘那年被汽车撞倒了，一分钱也没要人家的，就让人家走了，你们可别再骚扰这些好人了。我女儿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做一些讲真相救人的事，儿女的善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福分。去年我女儿肚子难受，也不想吃饭，到市里医院检查，说肠子上有一个手指肚大小的包，医生建议去北京做手术。女儿的经济条件不好，就拖着没去。我对她说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女儿答应了。过了些时间，他又去检查，那个包不见了。 还有一次，女儿胆结石痛得睡不着觉，我就和她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着念着她就睡着了。我孙子30岁了，有段时间他老做噩梦，自己在家也觉得害怕，好像家里有什么邪的东西似的，他的小孩也老哭，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。孙子问我，奶奶，我可咋办呢？我让他看看大法师父写给全人类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还在他家的门上贴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粘贴。不久，孙子就恢复正常了，他现在精神状态可好了。希望广大的民众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给自己增添福德，平安幸福。故事三，我今年70多岁了，2023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我和丈夫扫雪，扫着扫着，丈夫哎呀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他后背上沾着雪，我就问他是不是滑倒了，他嘱咐我，你别上那儿去，那块雪底下有冰。他说话间，我已经走到那儿了。我也摔倒了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起也起不来。丈夫想拽我，我说，你别拽我，我没事儿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自己起来。我慢慢爬起来，又继续扫雪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就在那天，我的两个邻居在扫雪的时候滑倒，把胳膊都摔骨折了，我和丈夫都没事儿。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丈夫相信大法好，帮我做讲真相的事，我和丈夫滑倒后都安然无恙，谢谢师父保护我和我丈夫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念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、专家教授，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，也就是法轮大法，是更高的科学，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下面请举几个例子。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，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。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，他说，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，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，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，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张美莹感叹地说，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，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，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。从此以后，张美莹智慧涌泉，在科技研发、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，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，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。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，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。2007年，高美霞来到美国，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。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 塞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。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，人瘦得骨瘦嶙峋，体重只有80来斤，她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。1998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一个月内她的胃病就全好了，这让她感觉很神奇。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，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，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。她说，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，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。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，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，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，思维比较局限，没有去开放思想，没有去了解它。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。1984年，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，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。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，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。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。1997年，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。谢田说，滚滚红尘之中，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，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，都讲清楚了。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，修炼到更高的境界。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。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。聂森教授在燃烧、燃料、动力、能源、环境污染、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，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，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。聂森教授表示，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，大家都看过很多书，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，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。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，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，但是他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后，他的思想开了窍，他发现《转法轮》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，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，将往何处去，宇宙是怎么回事，善恶有报等等，都非常清晰的、系统的讲述了出来。黄祖威说，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，非常有科学性。黄祖威指出，其实在这个空间中，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，不能说它不存在，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，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。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、电视机的无线电波，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，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。听众朋友，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，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从在床上等死到超级的保险业务员，
公司老总说他是保险业的奇迹，后来还成了一名培训专家。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？又得到了什么经营秘诀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名保险业务员，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，卖保险赚佣金过活。虽然我赚的佣金少得可怜，但我卖保险就看客户的需求，不看佣金的高低，而且我在一分钟之内就让客户明白应得的保障，所以客户很喜欢我。不过要是客户要求我打折退还部分佣金，我就拒绝，因为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，也要维护保险业的公平竞争。时间久了，再也没有客户要求我退佣金了。我还自费去学习销售技能，然后在晨会上分享给同事。时间久了，我就成了义务的兼职讲师。我陪伴新人去拜访客户，常常帮同事向客户讲解保险，然后要客户去找同事签单。即便客户想在我这买，我也拒绝客人的好意。同事知道了要分我佣金，我也不要。我这样做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我。这年是1998年。其实以前我也不会这样做。在1997年下半年，我因为严重的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。过了年正月初二，弟弟给我送来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书里面讲，要想好病、去难、消业，这些人必须得修炼，返本归真。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。我想，我也要修炼。几天后，我到萧光场上跟着大法弟子练功。两个月后，我的病竟然全好了。不久后，我到单位上班，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对待客户、同事，对待事情的方式都变了。虽然我的收入不稳定，但我把利益看淡了。后来经理找我，让我做专职讲师，不过只能待在公司讲解保险条款，不能外出做业务，每月固定工资300元。但这个工资实在很低，别的公司的保洁工工资都得400元。但我想到，大法师父讲不失不得，于是我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安排。不久后有一天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到公司，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，说要咨询保险。我给他设计了两套保险计划，一个是分10年缴费，一个是一次性缴费。我给他讲解分析利弊后，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再来办理。因为没有业务员给他讲过，我就告诉他，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。几天后，这个客户手拎着一个小布兜来找我，对我说，你给我办了吧，我现在就交钱。我告诉他，我是讲师，不是业务员。我说，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，给您办理吧。他一听，马上说，我不找别人，我就找你给我办。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，我就想让你赚点钱。原来，这个客户后来找了另外两家保险公司，而对方只盯着他的钱，只想从他那儿赚保险佣金，让他感觉很不好。这个客户说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你很善良，所以我谁也不找，我就相信你，今天就让你给我办。然后他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递给我说，保费我也带来了，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。我接过小布兜，用手一掂，我问他，先生，您是选择了趸交，也就是一次性缴。他笑了笑说，您还真专业。这张保单的保险费是20多万元，是我们公司这年最大的一笔保单。我的单位是国内3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，这笔保单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。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。这年9月，单位的营销经理辞职， 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，并让我3个月内完成100万元保险。但是前任经理9个月都做不到100万，我感到很为难，不想干。最后在老总的坚持下，我接受了。我开始制定工作计划，然后独自一个人拎着一个公事包，在市里和3个郊县来回奔波。到了年底最后一天，也就是3个月内，我居然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任务。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，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。隔年，也就是1999年初，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，但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。到了1999年底，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，我又让给了客服经理。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，问我说，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？我回答，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。我说，客服经理从行销员做起，很认真和敬业，如果就因为我是行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，我可以和他互换，也应该让他进编。老总接着又问说，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。原来客服经理趁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，在背后告发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因为这年的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只要修炼大法的都可能丢掉工作，甚至被抓被关。我平静地回答老总，他说的是实话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，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要先他后我。接着我给老总讲，我原本躺在床上等死，修大法后身体奇迹地康复了，而救我命的大法师父却被诬陷。讲着讲着我就哭了，老总一听眼圈也红了。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，我也进编了。但不久后，在中共的迫害下，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，又经常到公司骚扰我，我只好辞职。我到一个陌生的滨海城市，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支公司总经理。这间支公司的业绩排名是全公司倒数第二。我到职不到半年，支公司业绩上升到全公司排名第三名。这样，公司又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。我接手后，业绩又快速提升。后来公司又把我调职，就这样，无论我到哪里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。公司老总对我说，你是保险业的奇迹。2003年，我去北京一家公司应征业务总监。这家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亿万富翁，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，马上聘用我做业务总督导，每月基本月薪9800元，话费200元。这位老总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，把我引荐给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，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，而且晚上8点以后的出租费和客户吃饭的费用全都特批全额报销。但我一般都坐地铁和公交车，与客户吃饭费用也从来没有报销过。我知道如果我不修大法，我会利用这个特殊待遇报销很多钱，而且做大保单业务可以从中做手脚，把转进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，再和业务员平分佣金，能赚很多钱。但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贪不占。老总跟所有的员工都尊称我为大姐。3个月后，我转到一个新兴行业，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， 有北大医学部的，北京师范大学的，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。我成为一名专门做培训辅导和个案辅导的专家。就这样，我跑遍了大江南北。有一回，我去一个城市做培训，课程结束后，一个学员请了八位老师为我践行。这个学员是当地的教育局领导。吃饭时，我给大家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然后劝大家三退，也就是退团、退党、退队，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。八位老师都答应了，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我就说，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，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以后方便联系。那位教育局领导一听，怕大家有顾虑，马上配合我，指着我说，能得到某某的电话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，要他们给我发短信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让他给你们都退了，咱们就平安了，心里踏实啊。因为这个领导已经听我讲过大法真相，接着他还跟大家说，有一次他心脏病犯了，把他憋得上不来气，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他开心地对大家说，这九个字真好使啊，你们也记住吧，听某某老师的话准没错，我就听他的，我就相信他。有一位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，她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，经常邀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。有一次课程结束后，一个学员给那个团长夫人打电话，惊恐地说，你知道吗，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，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。原来这个学员的丈夫就是610的成员，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。他对团长夫人说，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，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？这位团长夫人立刻打断他的话，练法轮功的怎么了？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？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你好吗？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？团长夫人接着对那人说，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。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，完好无损，傻子才会相信呢。我以前就给团长夫人讲过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诬陷法轮功的，但我没想到团长夫人记得这么清楚，还跟对方说。他又接着劝那人，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，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。我说这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那个学员连声说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咱们要保护老师。接着团长夫人来到宾馆，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他说，老师您不用担心，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，你不用担心，在这儿没有人可以动你，因为我不允许。到了晚上，学员们聚餐为我践行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紧紧地拥抱我，伏在我耳边说，老师辛苦了，您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多保重啊。我说，谢谢您的牵挂，我没事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有时间要常念啊，你一定要幸福哦。他听完激动地哭了。听众朋友，这位保险业务员之所以成为保险业的奇迹，您觉得原因有哪些呢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位公司里的业务骨干被诊断患脑梗死，他相信这和打疫苗有关，想到家里的两位亲人练法轮功后病痊愈，于是开始念真言，如今身体恢复如初，感叹大法太神奇超常。来听听这位业务骨干讲的亲身经历。我今年40多岁，2021年我被单位公派到美国搞一项技术研究，当时正值新冠肺炎在中国肆虐，出国前在国内打的新冠疫苗6月中旬到达美国，在2021年7月16日早晨起来时发现右腿抬不起来了。第一天我坚持上班，第二天到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左脑血管堵塞，脑梗死。我当时脑袋轰的一下懵了，美国权威专家说这病没有好的医疗办法，只能吃药维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，心想我的身体曾经非常健康，突然出现了这个病症，到底怎么回事。突然我想起了在国内打的疫苗，是了，这与我打疫苗有直接关系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提前回国，7月31号由单位订机票回国，飞到上海后在上海隔离。当时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就在我无助的情况下，我想起了法轮功。我老姨原来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危重病人，因修炼法轮功短时间内病痊愈了。后来我母亲也开始学练，多年的肝病也好了。我认识我们当地的一位内科医生，也练法轮功，人品非常善良。我给这位医生打电话，把我的情况说了。这位医生说没有好的办法，只有法轮功能救你，你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在隔离期间，我就开始默念九字真言，并反思自己，我才40多岁，得了这个病，垮个脸，一个腿长一个腿短，走路拖着腿走，将来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，忽然真善忍三个字打到脑子里，我对照一下自己太差劲了，以后我按照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就开始学盘腿打坐，回到当地居家隔离，我把母亲的练功图解拿回家，按图解学功法。有一天我正在练打坐，并且大声念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突然感到一只大手从头顶上揪住一个东西，当时立刻感到脑袋轻松了。从此以后我每天坚持练功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没有力气的右腿彻底康复了，身体也恢复了正常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身体能够恢复如初，大法真的是太神奇超常了。想到我老姨1996年得法，我很后悔错过了这20多年得法的机会。万幸的是，现在我得法了，如果没有大法救我，这个国产疫苗会害我终身残疾，后果真是不敢想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中国人讲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然而现实生活中因果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分明，为善者没有得到善报，为恶者也没有受到惩处，所以就有了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百年的说法。于是善者日少，恶者日众，人间就有人或淡日劫掠，或暗示亏心，造下无边恶业，殊不知天理昭彰，思虑不昧，果报不绝，如影随形。然而神佛有好生之德，在人大错铸成之际，果报未来之前，总会给人以种种点悟，清醒者悔悟补过，前迁不救，糊涂者深陷迷局，深陷果报，历劫不得解脱。明朝邵景瞻《密灯英话》中记载的桂谦梦感录，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因果不爽、补过免救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。元朝大德年间，在吴地的常州县，有一位叫施济的人，家境殷实，为人义气，40岁无子，独好游历山水，经常前往虎丘、天池、天平等地。一次，施济在苏州的西冠桥避暑，一日忽听林间有幽叹之声，似乎情不能胜。施济让随从去看，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桂谦，就邀来仔细询问缘由。桂谦面有难色，施济就安慰他：“家中父母还好吗？”桂谦回答：“家中父母已经辞世好久了，难道家中不宁吗？”实际继续轻言慢语，桂谦说出了隐情：“我家中有田树木，辛勤耕耘，可使家中衣食无忧。不幸受人蛊惑，说耕种和贩卖为蛊，彼此的利润相差百倍，于是便以家中的几亩薄田为押。从李平章处得金20锭，来往京师贸易。然而周岁洪流，囊中空无，仅剩一身。今日偷偷回家，不幸被债主所绝，债主气焰熏天。我念薄田不足为常，必卖妻育子，所以心中悲凉也。”施济听后动容，说：“我替你偿还这笔债务。我与你虽然交往不深，可爱妻儿之心是一样的。我恨家中无子，哪能忍心看你卖妻育子不顾呢？我愿意救足下于涂炭，全足下妻奴，言不为戏。”桂谦长跪而拜，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您就是我的天，将来生活但有改善，必将为报。如果终身贫穷，则愿尽犬马之劳。”第二天，桂谦依约来访，施济给其金20锭，并且未留字据。不多日，施济有事路过桂谦家，顺道拜访。妻子出门相迎，面有欢喜之色，但是桂谦神色沮丧，且室内有抽泣之声。在施济细问下，桂谦只能从实说来：“承蒙先生厚德，我的妻子得以保全，但是薄田陋室都为李平章所有，旦夕将被驱逐，坐无立锥之地，走无迁徙之所。”实际心中慨然而言：“救人之急而不成人之权，徒劳无益呀。你不要多虑，前村我有田地10亩，桑枣树数10株，你可以前往居住，应该食宿无忧了。”桂谦再三感谢，并愿入子为质，但被施济拒绝。第二天，
贵谦举家前往诗记田地所在，在一棵最高的桑树下结茅而居，耕耘土地，采摘桑枣。一天，贵谦合锄而归，见白鼠入室。夜晚，于妻在白鼠消失处觉得白金一叫，喜而出声道：“这下可报答诗记君的恩情了。”可他妻子急忙摇动双手说：“这是诗家的土地，怎能知道不是诗记所埋呢？即使不是诗记所埋，如果他借口土地是诗家所有，白金也自然归诗家所有。虽然全部交给诗记，他也未必感恩，也许会怀疑你私藏其余而心生怨恨呢。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一个十亩土地的主人吗？如果秘密前往他乡购置田产，慢慢以自己的力量来偿还，不是更好吗？况且夜色深重，除你我外无人知晓，这是天赐的呀，天父不取，反受其殃呀。”于是贵谦巧设计谋，置诗记于度外，依靠旧日的故人，在越地的汇集购买肥沃良田，收租时假托拜访有钱的亲戚，归来换上褴褛的衣衫，如此这般达十年之久。后来诗记辞世，留下了三岁孺子和妻子而去。贵谦高兴地对妻子说：“这下我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。”于是携带织机斗酒前往诗记的墓地祭祀，对着诗记墓地说：“先生的恩情现在不能报答，但是不敢忘却。现在先生辞世他往，我再也无脸久占先生的田产了，今日宁愿迁往他乡受冻饿而死。”于是不顾诗家的劝阻，举家迁往汇集。由于诗记为人豪爽，乐于施舍，故家境并不殷实，再加其子幼妻弱，十多年就家道中落，甚至日月不济。于是母子商议说：“你父亲在时曾经失德于贵谦，而贵谦也一副为人长者的样子，听说他在汇集发家，我与你前往拜访，贵谦会出于感恩给予丰厚的回报，也可拿到借出的本金，终归不虚此行。”母子当即前往汇集，安排母亲住在旅社，师生便前往贵谦家拜访，果然门庭赫然，不同平常。师生心中骤喜，以为有所依靠，递上名帖后被门人引入东厢。过了很久，贵谦都没有从内室出来，突然听到内室传来脚步之声，师生再整衣冠，怯怯而立，但是贵谦却坐在中庭休息，招呼指使童子仆人的声音盈耳，久之才从中庭而出。本来已知是诗记之子来访，却故意装作不识。师生说了母子从常州到汇集的辛劳，并说母亲仍在旅店歇脚。贵谦无语，继而把师生请到西厢吃饭。“你今年多少岁啊？”饭前贵谦总算疑问。师生回答：“我今年18岁，父亲离开时不肖子刚3岁，已经15年过去了。”贵谦点头合手算是回复。饭后贵谦再无言语，师生只好微露其意，不想贵谦生力色变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，以我的能力一定给你办理，你不要多嘴，让他人知晓，使我蒙受耻辱。”师生只能唯唯诺诺而退。返回旅店，师生看到母亲站在驴巷倚墙而望，听了儿子述说情状，想昔日诗家的慷慨，思今日贵谦之简慢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失声痛哭。师子百般劝慰，其母的悲伤总算平息。又过几日，师生再次拜访贵府，然而从晨及午无人应答。师生气愤万分，手提长衫直闯贵家大门，说：“ 难道我师生是来求人的吗？是他人求我，我只是来取回我昔日借出的钱而已。不久贵谦长子从外而入，师生作揖，我是姑苏的师生。贵谦长子说，原来是熟人啊，是把门的不认识你。昨天家父说了你的来意，现在正在筹措，你为什么大发雷霆啊？你已经等了十几年，就不愿再等几天吗？明天可以还你。说完离去，师生恨自己失言，怨对方失礼，痛哭而归。其母又是百般劝慰。第二天，师生早早来到贵府，鞠躬屏气，恭候于门，但无人应答。过了很久，才有门人出来说，主公昨日醉酒未醒。师生求见贵家长子，回复说已经去东庄收租了。求见其家次男，回复说正在西堂会客。师生怒气塞胸，脸色羞愧，但无计可施。不久，贵谦骑马外出，师生拜见于马首，礼极为恭敬。贵谦说，这不是师生吗？牧师仆人给师生金两锭。师生大吃一惊，想要辩白，贵谦已骑马而去。不久，遣人责备师生说，你昨日是怎样的粗暴无礼啊？本来想给你多付一些财物，今天不行了，念及你年幼道远，欠款如数偿还，请速速离去。师生无计，只能买通门人问贵谦的妻子。贵妻传话说，你家先公有德于我们，但你今天有负于我们，幸亏我家主公能把欠款如数偿还给你，如果不行，请你把借据拿来，就算有100锭金，我们也会偿还。师生无计可施，回去禀告母亲，其母意欲成疾，返乡不久便辞世。而贵谦所还2金还不够丧葬之费用，悲服。转眼到了至正年间，贵家更为富裕腾达，为减轻赋税，委托同乡刘姓者买官。刘某于是骗其5000金，为自己买得亲军指挥使一职。贵谦为报仇去到京城，一日贵谦买到一把利刃，准备刺杀刘某，因心中有事，夜不能寐。月色暗淡之时，以为黎明之际，急忙奔出，时至3更，皆无人迹，只能依城门而息。少许，贵谦觉得自己匍匐爬入高堂，诗记巨案微坐，贵谦见之，羞愧难当，不得已摇尾乞怜，就前而言，先生的儿子来，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，只是怕给钱太多，他不能很好的使用。诗记大声斥责，要死了还自废其主人吗？这时诗记的儿子从里边出来，贵谦用嘴含住师生的衣角说，您到我家时，我有辱于您，又没有给您应有的欠款，望不要见责。师生踢了他一脚说，是想早死吗？为什么要咬你的主人啊？贵谦不敢仰视，低头爬入厨房，见到师生的母亲正在盛饭。贵谦后腿鞠蹲，前足叩首，向师生之母哀切道，过去您的儿子没有耐心，以至于我慢待了您，其罪我不敢以言辞为自己辩解，今天我饥饿至极，能不能给我剩饭为食？师母命人以木棍杖击，遂逃往后院。及至后院，见妻子女皆在，可都是犬类，贵谦大惊，反身自顾，也成犬形，回首对妻子女说，我辈是什么原因变成犬类呢？他妻子愤怒地说，你看中他人而欺侮妻子，难道你就不想一想如何有负于师季君吗？现在师季坐在堂上，你摇尾乞怜而比不见听，比起你昔日羞辱他的儿子相当吗？贵谦回骂道， 过去在桑树下挖得较金，你说木叶无知，他人不晓，我受你蛊惑以至于此，难道错在我身吗？其妻子回骂道，师季的儿子来我家时，那又是谁说的？不要给予报答。魏谦的两个儿子上前劝慰说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提起除了增加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愿从今以后如能再世做人，再不要做出这种兽行来。话后互相簇拥唏嘘了好久。魏谦饥饿至极，四处寻食而不得，偶见小儿便于池上，其妻子女攒聚欲食，也觉垂涎欲滴，等到落入深坑，惋惜不已。继而听到主人施季命其厨师杀贵谦之长男，欲烹煮而食，惊惧而醒，汗流浃背，方知是一梦。此时天色渐明，贵谦幡然悔悟，天道好还，思虑不爽，天理昭彰，不可负人。今日之梦是神以相告我，我将悔悟改过。天道报应与我如此，与骗我的刘姓能有什么差别呢？然后把匕首丢入河中而返。回乡后急忙前往常州，找到施季的儿子，厚葬了他的父母，把师生带往会稽，以自己的女儿为其妻。数年后刘氏果然因丧而败，正好贵谦有事携子婿进京，去狱中看了刘氏，静待铁锁，手交木枷，色稿行监，及至伏法，其妻子诀别之景，刘氏哀切颠沛之状，亦如自己梦中所历。因果相报，令贵谦大为感叹。归家后令其二子一婿三分财产，后为会稽名家。故事中的贵谦在自己穷困潦倒之际，颠沛流离之时，获施季慷慨救助，感恩戴德，愿送子为质，是为情势所迫，亦为其真实心态。半夜得金，口说当报施季，已是见财起意，心口相二。其妻的蛊惑更助其机巧妇人，异地至地，褴褛其行，目前视尾，错者一，因父生慢，使师生子辱母死，错者二，欠债还钱，实付其一，错者三。由此来生当受举家为狗，为人宰烹的果报。好在贵谦得后福身，又有神佛以梦相点悟，外加贵谦及时悔悟补过，才得以免受果报。世人施恩者众，报恩者寡，错上加错者攘攘，醒悟补过者寥寥。然而神目如电，天理彰彰，不可不畏。为善必昌，如若不昌，必有余殃，殃尽必昌。为恶必灭，如若不灭，必有余德，德尽必灭。丰州鬼城的这幅对联，也算是对世人善人不长寿，恶人活百年说法的一个答案吧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？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人生成败过眼烟。是非本是前世怨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 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